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围绕着被称为绿色坟墓的钱宝山身上的谜团实在太多了，他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司马徽四人在这毫无人烟的地底裂谷里又将遭遇到怎样的诡异经历呢？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钱宝山可不相信神呐、佛呀、天国地狱之说，他认为人类从古猿进化至今，虽然科技文明程度日新月异，但是作为人的本质，那是始终没有任何变化的。千万年来啊，无非都是行走啊、坐卧呀、吃饭呐、睡觉啊、生老病死、繁衍后代而已，因为这就是人类生命的形态。也许所谓的神，大概就是超越于这些生命形态之上的永不沉沦，是可怜的只能活一生的凡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存在吧。从太古的往昔到无尽的未来，没有任何生命可以改变自身存在的这种形态呀。钱宝山和早已死去千年的占卜王是不同的，他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已经推测出了诗眼中的秘密。他不计任何代价后果，只是想寻找机会看一看隐藏在其中的真相。不过从古城里生长出罕见的幽檀婆罗，封闭了地底的洞窟，使之产生大量的浓雾。除了冷血爬虫类的生物之外，进去的活人立刻就被吞噬，是无一幸免呐。钱宝山费尽了心机，终于找到了占婆王留下的几卷古代的地图，描绘着裂谷内部的地形的结构。可是他虽然知道有个飞蛇才能进入雾中的传说，却百思不得其解呀。为了深入地下一探究竟，他先说服了英国人在野人山开凿隧道，后来呢因为日军入侵缅甸而被迫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钱宝山又提供了信息，引导美军利用以前废弃的隧道修筑公路，并派首相把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混合补给连带入了蒙纳洞窟。甚至啊，在缅甸独立的前夕，他还命人冒充皇家的空军，驾驶着改装的文式特种运输机，装载着地震炸弹进入了裂谷，准备利用合成的化学落叶剂破坏地底的植物，但是都没有得逞啊。历次行动之中，最近成功的一次就是那次驾着文式特种运输机啊，当时文式在恶劣的天气下横行，竟然貌似降落在了雾中啊。不过随即就失去了联络了，功亏一篑了。想要彻底摧毁产生浓雾的幽檀婆罗，必须有特制的化学毒液。这种化学落叶剂和震动炸弹都属于军用级别呀，受到了严格的管制。英军撤离缅甸之后就不容易再搞到了，所以
最佳的行动方案是再派一支敢死队进入谷底，引爆机舱内的地震炸弹。不过，这个时候缅北的时局不稳，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一直呢就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钱宝山为人异常谨慎呐，从来不在别人的面前显露自己的行迹，所以每次行动只在幕后策划布置，从来不以身涉险。但他知道野人山里的浓雾是难以穿越的，而且随着政局的改变，留给他的机会将来是越来越少，只好另出奇策，从科学认知范围以外的领域着手，并打算亲自进山寻找这个黄金蜘蛛城。钱宝山先趁着越南这个战役呀打得如火如荼的，从古都皇城里盗出了占婆王的黄金棺椁，并且从尸骸的头部剥下了这具有十全之相的死人的脸皮。因为钱宝山知道自己是什么都不缺的，唯独就缺少一份难以琢磨的所谓什么运气了。按照梵蒂冈教皇厅的标准，能在死后制造两次或两次以上奇迹者就算圣人呐。比如某个人去世以后，其尸体不经特殊的处理放在常温的环境下保存，历经千百年不腐不朽，这就是一个奇迹。如果谁得了不治之症，诚心诚意的祷告啊膜拜呀，在接触尸体之后身上的疑难杂症不治而愈了，就又算一个奇迹了。只有出现双重的奇迹，这具尸体才能被认定生前是一位圣人呢。诸如此类，那都是宗教的观点了。而妖面占婆王生具天人异象，运势强隆，如日在天。比如他杀业很重，生前树敌很多，对他行刺下毒的事情常有发生，不过总是阴错阳差，没有一次能够成功的。每次身历大劫呀，他总是屡险如夷。在其死后呢，尸体至少也出现过三次奇迹呀。一呢，是死尸已经腐朽了，只是头部没有坏，脸似银屏，依然是栩栩如生。二呢，自从亡灵北道开始，开棺之人见到占婆王脸，这个脸上是神采不散，恍然可惧，无不心怀忌惮啊，都想把这个脸给毁了，可是呢都遭遇了意外的横死，那是无一例外呀。愚者呢也惊得是魂飞胆裂，只好重新盯住了棺椁，不敢再见其面了。那么第三呢，据传占婆王在棺中阴魂不散，谁能将死尸的脸呢换在自己的头上，占婆王的阴魂便会跟随在你的后边，诸事是逢凶化吉呀。钱宝山懂得这些方术，却不敢深信。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吃颗定心丸，毕竟运气这玩意儿啊，没影没形的，往往都是事后才知道有还是没有，谁也不能打包票啊。随后他继续着手准备，等待时机。果然不出数年，缅北由战乱产生了大片的非军控地带，钱宝山买通了几支地方武装势力，在山外设置了若干行动的据点，同时不惜重金招罗各方面的专家好手，计划分作三队进山寻找地底古城。准备的虽然充分呢，但未知因素太多了，探险队最多仅有两成的把握呀。钱宝山不免是瞻前顾后，犹豫难决呀。而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消息了，数十年不遇的强烈的热带风团持续悬挂，很可能波及到野人山，狂风暴雨会将终年不散的浓雾彻底的清除。钱宝山没想到啊， 眼前最大的这障碍居然就如此被老天爷给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尸皮面具带来的运气呀。正如民谚所言，运气是奇迹的代名词，即使你把一个正在走运的人扔进汪洋大海，他都能抱着海里的鱼游回岸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付一个运气好的人。钱宝山搜集翻阅了许多占卜文献和古籍，根据其中记载的方法，将妖面呢就完完整整地剥下来罩在了自己的头上。此后在他的身边常有些难以解释的怪事就发生了，可这些事情呢虚无难言，也说不明白到底是心理作用呢，还是占婆王阴魂为祟呢，却真是他感觉到了什么叫时来运转。钱宝山自知有神鬼在暗中相助，定然是无往不利啊，在热带风团入侵之前分别给三支探险队布置了任务，只说是到野人山寻找失踪的文士。他谎称这架运输机里装载的物资都是英国皇家空军在撤离之前秘密运送的缅甸的珍宝，并警告货物极其危险，找到之后再依计行事，事先呢并没有透露半点真相。既然得了天使，各分队随即立刻就展开了行动，不过考虑到气象和地形的因素，出发的时间上是有先有后啊。第一支探险队最先进了山，他们借助橡皮冲锋艇经水路从北面进山，但是出师不利，很快就失去了通信联络了，估计是遭遇了不测了。第二支探险队呢就是以玉飞燕为首的一伙人呢，虽然死伤惨重，却有几个人侥幸生存下来了，最终进入了野人山大裂谷。钱宝山呢则跟随着英国分队驾驶着黑蛇二号运输机在空中盘旋，但是天气的变化超出了预期呀，临近裂谷不得不调转航向了。哪知文氏特种运输机驶入了一团云雾，受到撞击之后发动机失灵了，从空中一头就栽下来了，又被绝壁上的古藤给缠住了。机上的成员从昏迷之中醒过来，发现周围都是浓雾啊，就打开舱门用强光探照灯照射附近的情况，结果呢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袭击。可狂风暴雨很快压制了雾气，钱宝山再次幸免于难了。此时呢司马徽等人为了躲避被雨水冲垮的山体岩石，慌不择路的也闯进了机舱了，随后呢连机带人坠入了深渊。这架经过改装的文氏是由老牌航空帝国设计生产的木质奇迹，借助洞窟内热对流所产生的烟囱效应，得以在地谷之中安全降落了，并没有当场摔得个机毁人亡。钱宝山是好不庆幸啊，他彻底感觉到了啊，这个运气这真是老站在自己这边啊，相信此刻就算是天生下刀子也不会伤自己半根汗毛，所以他不顾起爆装置的损坏，躲在暗地里用录音机威胁众人立刻引爆这个地震炸弹。失败之后呢就借着机舱内一片漆黑的环境亲手摁下了引信了。惊天动地的爆炸随即发生了，化学落叶剂摧毁了地底植物形成的茧，钱宝山呢终于进入了地底洞窟的最深处，并且找到了通往黄金支柱城内部的隧道。可是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是没法搬开这个石门的，只好又返回了地下丛林，就想从英国探险队搭乘的运输机里啊寻找点炸药。可意外的在树洞里找到了其余四个幸存者，
钱宝山知道啊，绝不是司马徽等人命大才活到现在，而是自己的时运一到，想挡您都挡不住啊。这个时候他还发现了当年被其手下木堪引入洞窟探路，然后全部失踪在隐山里的盟军运输车队了，就顺便捡了这么一顶钢盔，换上了军装，冒充困在地底的老兵，以灯光通信呢，把四个幸存者引入了隧道。虽然半路上泄露了行藏，却仍然抓住了机会进入了此地。这条蛇腹隧道曾是占婆王所留，石门后的空间位与古城中央，距离狮眼密室中隐藏的真相几乎是触手可及呀。可是在钱宝山查看之后才发现，事情并没有他预想中的那么简单，以他自己的能力是根本没法进入石岩的。野人山里危急四伏，您只要走错了一步，就会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钱宝山身心运气啊，这个运气没有把自己抛弃，只不过是时机尚未成熟。他正在仔细搜寻，可司马徽他们已然从后面紧追而至了。钱宝山不敢直接露面，就先伏在了墙角躲起来了。他偷听到了司马徽他们的交谈，等得知啊，这四个人竟然已然识破了海底了，也不免暗暗心惊，就悄然接近，找机会破坏了宿营灯，又趁乱呢盗走了白磷燃烧弹，使众人完全失去了全部照明装置，困在这黑暗里头，没法再有任何的行动。这他才站出来，说明这个缘由，并晓以利害，希望双方啊，能达成怎么一笔交易。钱宝山承认呢，此前是利用了探险队，正是他隐瞒了野人山里的真实情况，才导致许多人员直接或者是间接的伤亡。可眼下参与野人山行动的所有的幸存者都被困在这个地方了，即使翻了个脸斗了个两败俱伤，也是于事无补了。所以钱宝山许诺啊，只要司马徽他们不再保持敌对关系啊，并且协助其找出尸眼来，他就会提供逃出野人山大裂谷的安全路线。那么事后呢，除了先前应允玉飞燕的酬劳，还另有一笔重金相谢啊，钱不是问题啊，多少位随便开口，他绝对那是如数奉上。钱宝山一再强调，凡是能够让众人知道的情形呢，他已经是和盘托出了。同时呢，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关于狮眼密室里到底有什么啊；二，是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和身份；三，他究竟如何隐藏在探险队中而不被众人发现的。总之这三个条件那是任何人都不能接触的底线。他最后又说了，怎么样，倘若你们觉得这些条件行得通，咱们现在一言而决啊，不是快当吗？司马徽耐着性子听钱宝山说了这么一大阵子了，他知道绿色坟墓绝非善类呀，这番承诺怎么能够轻信呢？只是司马徽仍然想象不出当初绿色坟墓如何藏在众人的身边而不被发觉呢。这个古城里满是淤泥积水，有间深邃宽阔，满目漆黑，能够暂时藏匿行迹也就罢了，可是那架文氏特种运输机里边那个空间，那是何等的狭窄呀，这个眼皮子底下怎么可能藏得住人呢？钱宝山虽然自称是个活人，但是为什么从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呢？何况他这个脑子都被子弹给打穿了，这个天灵盖都被差点给揭了，他怎么还能够行动如常呢？而且
这周围是满目漆黑，在不借助任何光源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仍然可以洞悉一切呢？司马徽一边听他述说着，一边在暗中思索着种种的可能。目前没法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绿色坟墓提出的三个秘密啊，只要能够找机会破解其中的一个，就会对其构成直接的威胁。于是他做出了妥协的姿态，假意相信了，就说那这样吧，我没有光源啊，在黑暗中那是寸步难行的，是吧？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你呢？玉飞燕也将信将疑的向钱宝山就问了，毕竟空口无凭啊，让我们怎么能信得过你呢？阿翠暗中皱着眉，低声对玉飞燕说：“你真敢信他呀？”罗的舌头呢，早就沉不住气了，只是在黑暗中发作不得。他咒骂道：“谁他妈的要去相信这些鬼话？洗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洗的。”玉飞燕心里想：“这是司马徽先接的话，
你们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他不免有些恼火，觉得阿翠等人毕竟跟自己不是同路啊，比不得山林队老少团的那些生死兄弟啊，隔阂之心这么一起，就无意识地向侧面挪了这么半步，不料足下刚好就踩上了一个物事。于飞儿极为敏锐啊，他感觉知道这好像是个压黄似的消气儿。哎呀，立刻想起来了，他想起了此前在美军运输车上看到的货物了。身上轰就出了一层冷汗呐，地雷。
听到了玉飞燕的惊呼，大家都感觉到情况不妙。果然，钱宝山竟然悄没声的在司马徽四个人周围安放了地雷，企图威胁四人与他合作找出黄金蜘蛛城的秘密。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